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校召开2025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总结暨2026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部署会；文化抗战桂林研究院在我校揭牌成立；我校在2025年全区档案工作检查中荣获优秀等级；心情驿站，烈得烟火暖，情系岁月长。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人们对打猎型亲友的喜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交心理。校园直播间，小聪明难补睡眠债，好方法调解期末忧。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大学生如何保证充足睡眠，做好期末复习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校园网消息，12月17号，我校召开2025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总结暨2026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部署会。校党委书记贺祖斌，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孙杰远，校党委副书记、驻校纪检监察组组长莫科，副校长黄小娟，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林国庆、李先贤、沈新灿，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志雄，统战部部长毛立刚出席会议。会议由校长孙杰远主持。贺祖斌书记代表学校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坚持在就业工作一线的毕业班辅导员和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衷心感谢。他对2025届就业创业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全校上下要锚定目标不放松，卯足干劲抓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员联动攻坚克难，以更高质量的就业推动学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再上新台阶。
12月17号，文化抗战桂林研究院在我校揭牌成立。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沈传亮、桂林市委书记李楚、校党委书记贺祖斌出席并致辞，共同为研究院揭牌。校党委书记贺祖斌表示，我校始终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与区域文化发展大局，具备深厚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基础，共建成立文化抗战桂林研究院，正是学校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要求，聚焦国家战略与区域需求，推动相关研究迈向纵深的关键举措。我校将以此为契机，充分汇聚和发挥学科、人才与平台优势，携手各方智慧与力量，致力于将研究院打造为学术研究的新高地、文化传承的新阵地和社会服务的新平台，努力将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文化抗战研究重镇。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正式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关于区直、中直驻桂机关企事业单位2025年档案工作检查情况的通报》。我校档案工作再获优秀等级，这是自档案馆成立以来累计第22次获此殊荣，彰显了我校档案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显著成效。这一成绩体现了我校对档案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的高度重视，以及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恪尽职守、协同奋进的实干作风。展望未来，我校将继续贯彻落实新时代档案工作要求，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推动档案工作更好支撑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为把我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提供扎实的档案保障。
12月8号至13号，青春共建文脉相承2025年中越人文交流年青年友好周活动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作为全年唯一以单独学校名义开展系列深度交流的高校，我校携手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下属人文社科大学，汇聚60余名中越青年代表，通过红色研学、主题论坛、非遗互动等多元活动，搭建起民间人文交流的坚实桥梁，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青春动能，成为中越人文交流年中的典范之作。此次活动以高校为支点，以青年为主体，实现了从理论探讨到实践互动的全方位交流。我校将持续深化与越南高校的合作，让更多青年在文明互鉴中成长。在青春的接力中，中越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两国青年也将以实干担当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新篇章。
近日，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公布入选2025年全区教育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典型案例的通知。我校法学院申报的法润八桂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普法注入青春力量项目，以及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申报的博物馆里的大思政课赋能育新人美生态助振兴项目，从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未来我校将以此次入选典型案例为契机，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鲜明导向，不断学习借鉴、凝练总结和宣传推广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努力打造更多更好的精品案例，为推动全区教育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师大智慧和力量。
12月19号，我校举行第12届独秀书香文化活动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沈星灿出席并致辞，校党委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图书馆领导班子成员、获奖师生及馆员代表参加活动。闭幕式由图书馆党总支主要负责人主持，沈星灿副校长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本届活动的丰硕成果。他指出，活动以智慧交融、未来阅读为主题，将科技融合与人文传承有机结合，是一次拥抱技术、融合创新的智慧探索，也是一次深植文化根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之旅，更是一场师生广泛参与、共建共享的校园文化盛会。本届独秀书香活动有效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校园文化建设注入持久书香力量。
12月19号，我校召开社会服务工作推进会，校长孙杰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校长宋树祥、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志雄出席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宋树祥主持。孙杰远校长指出，社会服务是高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进步的责任担当，更是提升学校和学科自身造血能力、驱动学科内涵发展的核心引擎。围绕全面推进社会服务工作，他提出4点要求：一是提高对社会服务的战略认知；二是深刻理解社会服务的效应表征；三是明确社会服务的目标任务；四是强化社会服务队伍的核心素养。副校长宋树祥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各学院部、各单位要全力完成年度社会服务各项目标任务，持续推动学校社会服务工作做大、做强、做优，为学校建设国内一流大学提供坚实支撑。烈德烟火暖，情系岁月长，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近日，打猎型伴侣的话题在网络上走红，由此还延伸出了打猎型父母、打猎型朋友等相关话题。 从社会群体到学生群体，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讨论。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人们对打猎型亲友的喜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交心理。
近日，打猎型伴侣一词在网络走红，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分享拥有会打猎回家的伴侣的幸福感。这类伴侣时常会随手带回些好吃的，即使不是什么稀奇昂贵的东西，却也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被人惦记着。
打猎型伴侣的话题在网络上走红后，由此还延伸出了打猎型父母、打猎型朋友等相关话题。打猎是一个带着原始意味的词语，在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人们需要外出打猎来获取食物资源。而网络上走红的打猎，指的是对方如同一位出色的猎人，每次外出都会将外界的美好事物带回与自己分享。
尽管在如今的社会里，狩猎早已被劳动和工作所替代，但这种承载着优秀品质的信号却依然延续在现代人的社交关系中。一个总会在回家路上顺手给你带点东西的打猎型亲友，实际上是在向你展现他身上的一些宝贵品质，比如懂得照顾人、值得信赖等等。
打猎型亲友话题的讨论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共鸣。有人分享自己只是随口跟舍友提了一句想吃蛋糕，结果舍友傍晚回宿舍时竟真的拎着一份香甜的小蛋糕。还有人感慨自己跟朋友打电话时忍不住倾诉了近期的烦心事，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情绪宣泄，没想到第二天朋友就特意赶来，用满满的陪伴驱散了心头的阴霾。
在一段关系中，为对方提供支持并不仅仅是在他心情不好或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真正重要的是让对方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当自己需要对方的时候，对方随时都能接住自己的情绪。当对方主观上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需求是被看见和得到关怀的，就能有效地缓解消极情绪，提升关系质量。
除了能接住自己的情绪，人们喜欢打猎型亲友还与他们的分享欲有关。有人分享说，自己的朋友在外面见到美丽的云朵、可爱的小狗、飘落的枫叶等事物时，都会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这种毫无保留的分享欲会让人真切感受到自己被对方放在心上，也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对这段关系的安全感。
打猎型亲友在日常小事中流露的那份惦念，让人们在平凡日子里也能感受到被人放在心上的踏实与幸福。最近网络上人们热议广州大学的张和清教授，他在挚友离世3周年之际写下缅怀文章，感动了许多网友。文中写道，张和清教授一直记得在清贫时期挚友给他的煮鸡蛋，在挚友去世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也常年放着几个煮鸡蛋，就像挚友从没离开过。
张和清教授对挚友的惦念让许多网友为之动容。没有人会对一捧土产生情感，直到自己亲手垒起了一座。这份跨越多年的友情，正是打猎型亲友情谊的生动写照。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们常常为工作、为生活奔波忙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因此变得有些疏离。打猎型亲友的走红，恰恰将人们内心深处对真挚情感的渴望展现了出来。
打猎型亲友从不是什么复杂的概念，它无关礼物是否贵重，只关乎那份自己看到某个事物就想起朋友的惦念。正是这份藏在日常里的细碎温暖，串联起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连结，也让奔波的日子多了几分甜意。
打猎型亲友的美好就在于把对彼此的在意融进了自己的生活里。人们向往的从来不是打猎带回的东西，而是那份被人放在心上的踏实。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这样的情谊像一束微光，照亮了平凡的日常，也让我们明白最动人的关怀往往就藏在生活中不经意的小事里。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心情驿站， 猎得烟火暖，情系岁月长。校园直播间稍后与您相约。
小聪明难补睡眠债，好方法巧解期末忧。欢迎走进校园直播间。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校园直播间，我是主播杨宇。
我是主播彭钦。
最近到了学期末，作业和任务堆得满满的，我恨不得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赶进度。
可不是嘛，白天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好不容易有点自由时间，总想着做点喜欢的事放松一下，结果不知不觉就熬到了深夜，第二天还得继续忙碌。
我也是这样，我经常会提前买好第二天的早餐，把所有东西都收拾进包里，第二天早上背上包就能直接出门。
我也是，我甚至前一天晚上都不换睡衣了，直接穿着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睡觉，这样早上就能省出几分钟赖床时间。
这样确实能尽快出门，但是你这样会不会影响睡眠质量呀？
好像确实有一点。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最近刷到了一个帖子，里面的做法比我夸张多了。比如有人说第二天要骑自行车上学，前一天晚上就把自行车搬到床上，起床就可以直接骑走。
我也刷到过，内容也是大家为了第二天多睡会儿，提前一天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在我看到的帖子里，有人提前把第二天要穿的鞋子摆好，甚至还有人提前化好妆，第二天直接出门。
我也看到过许多类似的，但是我觉得为了多睡几分钟这样做好像有点得不偿失，毕竟熬夜本身就很伤身体，就算第二天能多睡那么几分钟，也弥补不了熬夜带来的健康损耗。
我也觉得，我感觉我的睡眠质量确实被影响到了，穿着日常衣服睡一段时间后，我的入睡速度也变慢了。
对呀，有些同学提前化好妆睡觉更是对皮肤不好，化妆品残留在脸上会堵塞毛孔，容易引发各种皮肤问题，而且睡不好的话，第二天精神状态也会很差，就算提前做了再多准备，出门后也可能会因为没精神而丢三落四，反而降低了效率。
我同意，那我还是尽量调整作息，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这些办法看似取巧，但是对我的睡眠还是有不良影响。
不过期末周作业和任务实在太多了，真的很容易睡不好。这学期我参加了好多活动，感觉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到期末各种考试和论文又接踵而至，压力特别大。彭青，你有什么平衡学习和休息的好办法吗？
当然有，我觉得学习前设定清晰的目标很重要，具体的目标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动力，还能让学习更有方向感，这样安排学习和休息时间也会更有条理。
听起来很不错，我下次也试一下。备考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更要保证充足高质量的睡眠，让大脑和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样学习时才能保持最佳状态。同时合理的饮食也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能量和营养，帮助我们应对高强度的学习。
是的，而且合理安排学习时间也非常重要。我之前了解到一个番茄工作法，就是25分钟全神贯注的学习，然后休息5分钟，这样循环下来，既能提高学习效率，又能在休息时彻底放松，为下一轮学习储备能量。
没错，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同学们能重视学习过程中的自我管理和身心健康。学习是一场持久战，不是短期冲刺。合理的目标、科学的时间安排、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这些因素相互配合，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学习的压力和挑战。
是的，祝愿大家都能从容备考，取得优异的成绩。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杨宇、明然、小雅、彭钦，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说那座小镇四季如春，那台戏剧落满泪痕，那家电视店关门，身与身被囚困，写字楼看黄昏，千分的灵魂只几千几分。等下一次酒局我就转身，下次加班书法不分，下次一定能脱困。从清晨到夜深，从热忱到生存，化身这时代的滚滚车轮，放肆心神，放纵去爱去沉沦，此时此刻做最自由灵魂，别等时针转过青春再追问，为何没来得及爱一个人。我不需要轻飘飘的承认，不要谁的优等评分，不想要看懂这气氛，夜越深梦越真，有生活才生存，自己才是值得讨好的人。放肆心神，放纵去爱去沉沦，此时此刻做最自由灵魂，别等时针转过青春再追问，为何没来得及爱一个人。重写剧本，不管不听不问谁的标准，去见证每段青春，每首戏剧每首诗文，每种世界缤纷，自我旋转自由灵魂。放肆心神，此刻做最自由灵魂，别等时针转过青春再追问，为何没来得及爱一个人。放肆心神，放纵去爱去拥吻，此时此刻做最自由灵魂，别等时针转过青春莫追问，就让我这样一直向前奔。哎，你看，说一站就一站吧。你先走，我还有两站。哎，别丧了啊！